你想让孩子尊重你，以你为荣吗？你想成为孩子心中的英雄榜样吗？你想让太太称赞你是称职的爸爸吗？你想让孩子有健康美好回忆的成长经历吗？来吧，带着你和家人收听我们为您量身定做的好爸爸。
父爱如山，父亲是家里的头，一个好爸爸，一个好丈夫，是建立良好家庭的重要因素。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好爸爸，我是小凤，欢迎你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小康哥。
谢谢小凤姐，谢谢大家。
好，你知道，特别是华人家庭哈，你知道有个词儿叫"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是的，
从小特喜欢艺术哈，我是个酷爱艺术者，所以那时候特别的想呢，就是说啊，怎么样能学一门艺术啊，有一个艺术专长哈。那当然了，我唱歌唱的还挺不错的哈。
我能知道，我能感受到。
是哈。
对。
那当时呢，特别羡慕别人学乐器，所以死磨硬缠。那跟我妈妈说让她帮我买个乐器，所以我说我从小呢，其实我家庭收入还不错，但是呢，那个时候买个乐器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我记得呢，我妈妈给我花了经不住我的死磨烂缠的哈，283块钱买了一个天津鹦鹉牌的手风琴。
哇！
因为那时候想买钢琴。
你讲的是可能是80年代还是70年代？
80年代初吧，大概是。
天哪，80年代200多块钱，
哎妈，那是
像
很多人。都差不多，有的人真的是将近一年的工资耶，
这可不了不得。
所以我现在想想，我妈还是很爱我的。
那当然。
所以你知道，但现在的家庭，你看，是个孩子就学个钢琴啊，学个小提琴啊，当然这是乐器方面的哈。还有比如说弄个什么象棋啊、围棋，我就有很多在教育儿子的时候有失败经验哈。比如说那时候我就特别想让他那个学围棋，他其实喜欢象棋。我象棋有什么意思？尤其中国象棋只能在中国用哈，咱们要冲出中国走向世界，要学围棋。报了个围棋班，结果他不喜欢，他后来跟我说，你说我不喜欢非要给我报，结果半途而废了。所以呢，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是想引申出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孩子的兴趣哈。你在这方面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经验哈。孩子今年8岁对吗？
没有，
5岁，
五岁还不到，
5岁，
哎呀，不到，没。
我这个真是狗，你一听我就不是狗仔队啊！
对。我能回答你的问题哈，我可能就是说跟大家做个分享。那个其实建立我孩子的这种兴趣点，我们家女儿喜欢什么呢？她喜欢，她其实喜欢画画。
喜欢画画，
喜欢写字。
哇，很像你
啊！昨天晚上写了个，就是写了叫昨天这个昨天四号，昨天不是四号吗？昨天不对，他是昨天写的，昨天四号。昨天是5号，对不对？他说昨天四号，让我写这几个字，因为我告诉他，在昨天的时候，我告诉我家女儿。我说今天呢是5号，昨天是4号，今天呢是清明节，中国的清明节。我再告诉他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究竟是做什么。
这个真是
他听的，坐在我的腿上听的也是
津津乐道的，
津津乐道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他突然说，那你把昨天四号这几个字写给我看。我说可以啊，我拿着你的手写。所以他说我不要你拿着我手写，你就写给我看，我照着你的写。好，我一共呢给他写了一个纸的正反面，我写了2次昨天四号。然后后来这个纸呢就折叠到一起去了。我在准备休息的时候，小孩已经睡着，我跟我太太在说，哟，这个你看，这是果果，我今天他非要叫我这写这几个字，我就给他写了。翻过来另外一页呢，果然有他照着我写的昨天四号，
他就写下来了，
写得非常好，我给他拍出来照片了
啊，
他发给这个 今天我再发给爷爷奶奶看。
哎呦，回头也发给我，我这奶奶。
他写的很好，他写的很好。
哦，真的哈。
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呢，其实，假如你要问我，哎，他怎么有这个兴趣爱好呢？
对呀。
其实因为我每次在家里写毛笔的时候呢，
嗯，
他在旁边。他都会这个会看也会调皮，
嗯，
把我的笔抓过去让他写。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我都会引导他。我说你想要拿去写，
你不会说小孩子别动别捣乱，
没有，
从来没有这样哈。
我就会跟他说，
很多家长都会做这样的。
我就会跟他说呢，我说果果你要想写字呢，非常好，你这样，这个这是爸爸写的，我给你放在边上，我把你笔墨毛笔都
给
你弄
好，
那你呢，照着我这个写。他就会很高兴，他写完了一幅之后，我把它贴在我家的墙上，
哦，
我每天都让他看，哎，这就是你写的，这就是爸爸写的。
哎呀，这个太好了，
所以
他很有成就感。
像我家的一面墙上很多字，你要到我家去
的
时候，
我必须去你们家看看，
欢迎，热烈欢迎
啊！我首先得看我们家
热烈欢迎
这个宝贝儿的字去啊。
对，所以我家还有一面墙呢，
嗯，
就我都是用那个叫做那种可以撕下来的胶布哈
啊，
贴了一面墙都是我们家女儿的画画的作品，
真的哈。
所以从她两岁多、三岁、四岁多，现在马上到五岁，
嗯，
不同年龄段的这个画你都能看得出来，
真的。
她画的这个小孩子的脸型啊、辫子呀。纽扣的位置呀，左右手是不是对称啊，这些细节你都能反映出来，他在随着一岁一岁的长大画的细节都不一样，
真的哈，
他画这个小朋友的嘴巴和鼻子以及眉毛的时候，那现在画的我昨天跟他开玩笑，我说啊，果果你这个画可以，我给你裱起来装个镜框，可以去拍卖
了，
可以去拍卖了。
真的，行，
他立马就
买了吧。
他立马就问，爸爸，这个可以卖多少钱呢？
真的哈。
他说，我说，那你猜，你觉得你这个画能卖多少钱？
啊，你觉得？
他说，这个可以卖10块钱。
真的，
10块钱
哇！
我说你这个呢，其实假如拿去拍卖的话，哈，其实卖个100块钱应该没问题。
啊，真的哈，
因为我带他做过一件什么事呢？
嗯，
他还有呢，喜欢音乐，那个小凤姐，
嗯，
我是怎么样培养他音乐的呢？
听听看，
我讲给你听哈，很有意思。
嗯，
在他两岁多的时候啊，我们在墨尔本的一个朋友一家是从我们两家关系也非常好，他们家从成都来的。
嗯，
那个这位。这个他家那里有两个儿子，那么大儿子现在已经到美国西北大学去读本科了，非常优秀，那么小儿子呢，那么现在在 Scotch 读中学，那他家两个儿子呢都喜欢什么呢？小提琴，
小提琴。
所以我们家女儿两岁那个左右的时候，我们两家经常来往，
互相走动，
对，看着这个哥哥拉小提琴的时候说呢，回家就跟我们说，爸爸我也想要一个小提琴，所以我回北京的时候呢，专门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边上，我请一个朋友给我买了一个就是幼儿
专门给小孩
的
小提琴，
幼儿
的
一个粉红色的小提琴
啊，还给小女孩的，
对对对，
好用心。
那这回来也就罢了，对吧，每一次到朋友家去带着小提琴，那哥哥或者是姐姐们教他怎么拉小提琴，我们没有专门特意给他请老师，没有，我们就让他有这样一个感知，
是
我们想让他各种兴趣爱好
都
去涉猎
一下，对对，
再过几年看看究竟他喜欢什么，
这个最棒了。
我培养的音乐我们是怎么做的呢？那有一次他们幼儿园啊学习结束了，我指的是去年哈，他还在三岁多，那么学校里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叫做义卖，一盒巧克力25块钱，一大盒里面有很多100个巧克力，要让我们呢就是把这个去卖掉，
是
能卖出25块钱给到幼儿园，
澳洲常见的现象，
对对对，那我跟我太太呢，我们就前一个星期我们就做了准备，我们说果果，这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你怎么样把这一盒大的巧克力卖25块钱，那要凭本事的，这爸爸妈妈可以去做你的支持者和可以做你的拉拉队，但是具体还是需要你来做哈。
啊，这个太厉害了。
他就问我怎么做呢，我说很简单，你现在有小提琴，对不对，
是
我们到我们家门口最大的超市 Woolworths，他这个专门必经的一个出口啊，你在那里拉小提琴，
拉小提琴，
把小提琴的盒子放在前面
啊
我们先放上呢这个5块 5块钱啊、
嗯、
别人看到哎有人来买你的巧克力、
嗯、
所以你拉小提琴，凡是路过人的时候你就要拉你的小提琴，
嗯，
不管你拉的好还是不好，
嗯，
只要你拉就一定有人买你的巧克力，
没错啊。嗯，
那天我记得我们盛装出席啊，傍晚的时候，
哎呦，
那么
下次再有这事儿叫了我哈。
4点钟左右，因为
回来我也跟你共享一下那个画面感啊。
4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都要去超市，
没错没错。
好，我们家女儿穿了一个公主裙，白色的，
嗯、
非常
漂
亮，
嗯。
这个是姥姥给她买的，这个公主裙，
嗯、
头上这个也。妈妈给她梳妆打扮的也很好，简单的化了一点小妆
啊，
然后黑色的小皮鞋，
哇，
那么穿
多兴奋、啊、
很讲究，
嗯，
拉小提琴。那我那一天呢，我特意为了我女儿也把头发弄一下、
啊、
穿上西装打上领带、
嗯、啊，真的
把皮鞋擦得亮一些，我太太也穿了一个比较正式的，
哇，
所以我跟我太太呢一人站在一边，
哎，彼此尊重，还尊重大家哈。
对，
嗯，
我因为你去给人家演出的时候做这种慈善的时候，其实非常重意你有没有一种就是尊重别人。
没错没错。
那你在墨尔本很重要的一点，你尊重别人，你是不是很正式？
没错，
对吧？
对，
所以我们就显得比较正式。
嗯，
没想到呢，就是很有意思的
啊。
我们
在想听那过程，
拉了5分钟左右，哎，这个怎么突然看到非常熟悉的这个朋友路过这里了？
什么感觉？
原来是我们同一个教会的
啊、
哦！他们很开心啊，
真的
非常开心、
啊，
并且主动让自己的孩子来买这个巧克力。
哇，嗯、太好了！
所以果果，我们家女儿一看，哎，真的有人来买巧克力了，
那兴奋死了。
那这样一来，
啊、
那些当地的这个澳洲人哈、
啊，
这个当妈妈的、当爸爸的、爷爷奶奶的，
嗯，
来买菜的，看这么大的。一个
小朋友、啊、
对中国的那个小姑娘在这拉小提琴、
啊、
大家都很开心、
嗯、
有的人买这个5个，有的人买10个、
啊、
不一会儿我们小肯定真的是
卖光了，
卖的差不多了、
啊、
卖的差不多了，
好厉害、啊、
所以后来不光光就是卖了25块钱，我们好像卖了将近30块钱，所以、
还赚到了呢。
对对对、
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回家就告诉我们家女儿，学这个究竟为什么要学小提琴呢？一方面是自己可能很开心，
对，
再一个学小提琴也有它的价值，
没错，
也能做一些贡献，
还能帮助到别人，
还能帮助到自己的幼儿园来卖巧克力、嗯、
真的这么小就做贡献了哈。
所以我们是这样呢，就是
嗯，
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培养我们家小孩子的这种兴趣爱好的。小凤姐、
我觉得你们怎么这么有智慧哈，这孩子成为你们家的孩子也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哈。我特别喜欢有人说的这样一个词儿，说我们不要做有心计的人、
嗯、
但要做有心人。
是是是，
其实你看我们通过前几期到现在哈，已经好几期的节目了，我们都听到、
嗯、
其实小刚哥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没有特意的怎么样，就像你爸爸那个时候对你的教育哈，也
是
用心了。
是
但是呢是在生活当中的这个抓住所谓的机会教育。
嗯，
就这种机会教育我觉得比你去郑重其事的去怎么样去把孩子叫过来去教导他更加的行之有效、
嗯、
对吗？
我赞同这个观点。我觉得呢、
嗯、
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
嗯，
我觉得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能学什么得到什么其实不能去强求。
嗯，
所谓的天赋是上天所赋予你的，这叫天赋。
没错、啊、
这是我的
解释。很赞同很赞同。嗯，
那么如果上天我们的上帝没有赋予你这种才华和潜能、
嗯、
你
不要强求，
去强求的话强扭的瓜不甜、
嗯、我也想到强扭的瓜不甜，
是不是？
嗯，
同时呢可能给孩子制造一种挫败感，
没错，
挫折感，
真的是
让他可能对学习也好可能自信心受到打击。
嗯，
所以我倒不愿意那样去做。
嗯，
给他多一些选择，让他自己去分清楚优劣，那么做出自己的选择。
嗯，
因为必定将来的生活是他自己的，
对，路他要自己走。
是的，
所以我们父母做一个引导哈。
是的，
其实你说到这儿哈，我每次都在最后的时候有例子出来。
好啊，
突然想到我曾经也是采访的一位嘉宾。
嗯哼，
那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
嗯哼，
那他也很希望就自己的女儿能成才哈。
是的，
所以他发现女儿其实在长跑方面呢很有天分。
嗯哼，
然后他就强逼女儿，他不是像你这样很有智慧的去引导孩子让他去跑步， 那孩子呢，因为从小嘛，他没办法，他趋于对父亲这种强逼的这种顺服，所以他只能就被逼无奈的去参加跑步啊，甚至参加比赛。他其实是得过好像墨尔本的是学生比赛的第一名，
哇，
非常厉害。
嗯哼，
大家听到以后，哇，这不是很有成就吗？哈，但是你知道，而且其实他本身是有兴趣做这件事儿的，
嗯，
但是因为被爸爸强逼去做，而不是像你这样的引导他、激发他的兴趣，积极的自己愿意、心甘情愿的去做，导致这个孩子。在他得了奖之后，从此以后永远不再跑步了。
哇！
因为当他有一天他长大了嘛，他自己可以决定他想做什么的时候，他跟他父亲说：“我永远都不要跑步，我痛恨跑步。
”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哈，他的孩子非常优秀，考到了就是差不多可以学到这种啊。法律哈，但是呢这不是他自己想要选择的，他妈妈呢强逼他去做，以至于他学了两年多快要毕业的时候辍学不学了，改学别的专业，非常惨痛的教育，
非常惨痛的教训。
所以一方面呢是我们孩子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我们强逼他，另一方面呢我们虽然孩子其实与生俱来有这种像刚才小刚哥说的天赋，但是呢因为我们父母去强逼而导致呢我们的这个孩子呢反而把这样的兴趣给去没了哈，
是的，
这是很大的教训。我们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呢，知道怎么样去善用诱导我们的孩子呢，能有这样的一个兴趣，而把上帝天赋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天分呢，能够发挥出来，让他自己在中也有价值感，能够活出他自己的样式哈。
是的，
好，我们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也谢谢小刚哥，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再见，谢谢。